在精神病院住院的经历让我学习谦卑，我看到其他人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更艰难。凯瑟琳牧师根据亲身经历坦率分享自己对精神病院、电休克疗法等敏感话题的看法，帮助精神病患走出偏见带来的压力，在信仰群体中感到的羞耻以及无知带来的污名化和恐惧。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境界文章，文章的题目为走出精神病院的牧师凯瑟琳，我曾深受抑郁和狂躁之苦。文章作者西曼。作为牧师，凯瑟琳难以忘记自己在耶鲁精神病院住院的那段经历。精神病院的院牧每周会来探访两次，凯瑟琳认识对方，以前在服侍中有过接触。然而当这位牧师看到凯瑟琳时，禁不住惊叫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凯瑟琳心想，对一个已经为自己在医院而感到羞愧的人来说，这可不是最好的问候方式。当凯瑟琳请求对方为他祷告时，院牧当即表示非常乐意，但之后却再无下文。对此他完全理解，作为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站在讲台上教导学生的青年神学家，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竟然和精神病院联系在一起时，同样难以克制心中的尴尬和羞愧。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凯瑟琳先后五次住院，接受了两个疗程的电休克疗法，并不断调整药物治疗方案。最终在四种药物的联合治疗下，他的病情才真正得到改善。凯瑟琳说，尽管我自己不喜欢吃药，但那些药物就像上帝为我编织的绳索上的一根线，来帮助我恢复到正常状态，让我可以继续去做一个母亲、妻子和牧者。我相信上帝喜悦我成为这样的人。凯瑟琳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精神病患者走出偏见所带来的压力，在信仰群体中所感到的羞愧，以及因无知带来的污名化和恐惧。由于受到家族遗传的影响，凯瑟琳的父亲和哥哥都患有抑郁症。他说，哥哥的抑郁曾让我深感恐惧。有一年夏天，我和哥哥从大学放假回家，我恳求他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无法给出承诺。每当哥哥情绪低落时，他就会在凌晨三点醒来，并不断地敲门。凯瑟琳担心他会做出极端行为，这也导致凯瑟琳无法入睡。他曾想对哥哥大喊，如果你不想为自己而战，那就去自杀吧，不要让家人和你一起承受痛苦好吗？随后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难过。然而哥哥和父亲的抑郁症让他也明白，生命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无论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感受，他都坚决拒绝向自杀的想法低头，尽管他也曾多次有过轻生的念头。青春期时，凯瑟琳只有轻微的情绪低谷，直到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他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通常健康的母亲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孩子的生命，但产后抑郁症阻断了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睡眠不足会导致沮丧和幻觉，而更重要的是，新妈妈体内的荷尔蒙会对身体和大脑造成了严重损坏。后来她回想，其实她的第一个孩子早产时身体状况就已经出了问题，当时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感到沮丧，这种沮丧直到女儿出生后才被诊断为抑郁症。心理医生提出了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建议，凯瑟琳当时是难以接受的， 认为去精神病院可能更适合其他人或者是弱者，但并不适合他这个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人。1998年，凯瑟琳被确诊为躁郁症，也称为双向情感障碍。病人既会经常经历异常高涨的快乐期亢奋躁动，又会经历情绪的抑郁期，情绪在双向之间剧烈的波动，每次持续数天或是数周。经过了几个月的躁郁症发作的痛苦后，凯瑟琳最终同意进入到耶鲁精神病院住院一周。一位实习医生对凯瑟琳帮助很大，凯瑟琳回忆道，他并不是基督徒，但他努力了解并尊重我的信仰。在康复期间，凯瑟琳深入研究了精神疾病领域，他渴望找到一本能够解答他心中疑虑的书籍，尤其是关于抑郁症和躁郁症的问题。他想知道这痛苦是否是上帝的旨意，而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这种疾病。众多的研究显示，信仰生活对治疗精神疾病具有积极的作用。的确，有信仰的人比无信仰者更少受到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的困扰。但那种认为一个懂得感恩、对神有信心的好基督徒就不会得精神疾病的偏见，导致了教会对精神疾病存在恐惧心理。凯瑟琳说，我们存在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永远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对于凯瑟琳而言，精神疾病如同其他疾病一样真实。他说，我陷入沮丧时，每一个想法、每一次呼吸以及每一个有意识的瞬间都伴随着痛苦。我清楚地记得，我无法从床上起身，甚至无法上厕所。当然，精神疾病的表现形式因人而异，即便诊断结果相同，症状也可能大相径庭。有的人因疾病而无法起床，有的人则受失眠困扰，有的人暴饮暴食，另一些人则进食困难。大多数精神疾病是先天和后天因素、大脑化学物质反应以及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凯瑟琳提醒说，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精神疾病困扰的基督徒不应该轻易地对正在经历痛苦中的人提出例如多祷告或让耶稣来掌权之类的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本身是明智的，但很可能只会让病人更加痛苦。同样，病人也无法简单地通过耸耸肩来摆脱疾病的困扰，就像我们不能轻易摆脱其他疾病一样。偏见带来压力和羞耻感，无知则导致污名化和恐惧。出于羞耻，凯瑟琳选择不向教会领袖透露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作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博士，凯瑟琳当时在神学院任教时，曾听一位朋友，同时也是神学院的教授，评价过一位经历过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完蛋了。凯瑟琳坦言说，尽管我曾五次住院，多数领导和同事却并不知情。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应该像感冒发烧时那样，诚实地告诉他们。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相信他们会理解并支持我，我担心一旦透露了自己的情况后，我将无法继续工作了。凯瑟琳说，病人感到羞耻的部分在于，人们往往忽视他们正常的一面。历史上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曾表现出精神疾病的症状，但在稳定期他们仍然能为神所使用。例如斯布珍一生都在与抑郁和焦虑抗争，但他仍坚持服侍，在58年里讲了3500场道，写了135本书。人们经常在电影中见到精神病人被绑起来。凯瑟琳在耶鲁精神病院发现，一般情况下医护人员不会对病人采取强制措施，除非面临着极端躁动的情况。尽管经历了本文开头提及的与怨慕相遇的尴尬，但 但凯瑟琳可以安心在医院休养。除了医生和社工，她不必强装笑脸与任何人交流。除了药物治疗，凯瑟琳还接受了电休克疗法，这也是饱受误解的一种治疗方式。很多人以为电休克疗法就是把病人绑在床上，然后粗暴野蛮地电击头部，如同酷刑。其实，在现代规范的医疗团队所施行的电休克疗法，是让病人先接受全身麻醉，同时使用肌肉松弛剂，可以预防不必要的身体损伤。医生通过向脑部传递小电流，诱发痉挛，在全程无痛的镇静状态下，引发病人大脑化学层面的变化。研究证实，抗抑郁的药有效性大约为50%，电休克疗法的有效性却高达75%到90%，特别是针对一些顽固的症状更是如此。凯瑟琳以前所想象的电休克疗法也是那种让人痛苦尖叫的场景，但亲身经历过之后，她毫不避讳地说，虽然电休克疗法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羞耻感，并可能影响短期记忆，但患者并不会因为恐惧而胡乱挣扎，身体也不会出现抽搐的情况。如果你信任的医生推荐你使用电休克疗法，你也不应该拒绝他。曾经抗拒住院的凯瑟琳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多年的治疗过程使她相信，精神病院是我受到上帝庇护的安全堡垒，一个让她可以无法伤害自己、免受大脑损伤的地方，一个可以远离生活压力的避风港。凯瑟琳说，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恐惧，在精神病院住院的经历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因为我看到其他人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更艰难。如今，在上帝的恩典和心理治疗及药物的帮助下，凯瑟琳学会了如何保护周围人免受自己病情发作的影响。凯瑟琳也注意到，有些病人以自己的疾病为理由对身边的人进行无理攻击，有的人与家人和朋友疏离，甚至断绝关系。婚姻中，因一方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离异的情况也并不罕见，特别是躁郁症患者的病情发作，更有可能破坏婚姻关系。而让凯瑟琳感恩的是，每当病情发作时，她都能得到医生以及家人的悉心陪伴。心理医生如有必要，每天都会随访。医生甚至在下班时也会接听她的电话，在许多艰难时刻紧握他的手。凯瑟琳处理躁狂兴奋的方法是和女儿跳舞，女儿很乐意配合妈妈。凯瑟琳应对抑郁的方法并非激烈抗争，而是选择撤退，蜷缩在床上休息。她可以在日间或夜间随时入睡，并享受长时间的睡眠。丈夫马修默默承担了琐碎的家事，如洗衣、烹饪、购物和照顾孩子，同时还需要出去工作。凯瑟琳说，马修是最有爱心和耐心的配偶，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将会陷入怎样的困境。凯瑟琳很喜欢用诗篇祷告，她特别在88篇里发现了许多共鸣。凯瑟琳说，在公导书的翻译中，这首诗以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结尾，除了那些最亲爱的和最真诚的朋友，其他人似乎抛弃了我，和我在一起毫无乐趣，为什么不抛弃我呢？他们会说，他怎么了？他为什么心情这么差？凯瑟琳呼吁，作为病人的朋友，能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和病人保持联系。病人知道他们的朋友，即使知晓了他们患有精神疾病，也仍然做朋友，会倍感安慰。一个电话、一顿午餐，甚至一封电子邮件，都可以改善病人低落的情绪。他相信，朋友们的带导为他敲开了上帝的门，使他能够更坚强地面对疾病。 如果缺少带到，也许某种程度的医治永远不会来到。虽然有一些朋友的远离让凯瑟琳难过，但她也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她反省道，精神疾病最危险之处在于它使我们陷入自我封闭的痛苦之中，这种疾病使我们相信黑暗是我们唯一的伴侣，它像面纱一样遮蔽了我们对神的依赖以及神对我们的爱，使我们只看到了自己溃烂的伤口，因此距离医治的源头就越来越远。凯瑟琳在病中还学会了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基督徒婚姻的本质。她说，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的挑战，既有可能摧毁婚姻，也有可能坚固婚姻。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婚姻因为疾病得到了坚固。22岁步入婚姻的时候，凯瑟琳以为那段无论健康与疾病的承诺是提醒她要负责照顾丈夫，却没想到有一天她自己成为了那个更需要照顾的人。凯瑟琳说，马修教会了我如何在我无法给予爱的时候接受无条件的爱，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向我展示了恩典的奇妙，以及婚姻盟约中无条件的爱的重要。基督徒的婚姻是基督在我们心中塑造成型的一个试炼场，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十字架上受难，同时也在爱的纽带中复活爱。在疾病的软弱中，凯瑟琳深刻地领悟到，尽管医学手段很有帮助，但上帝是医治的最终源头。凯瑟琳说，对于那些遭受精神疾病或其他痛苦的基督徒来说，心中难免会浮现出这样的疑问，神与我的痛苦有何关联？答案是，上帝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哪怕我们暂时无法感受到这份同在，我无法轻易地对自身的苦难感到喜乐，但若我追随使徒们的榜样，学会在苦难中坚守信心，那么我就容易学会在患难中有喜乐，因为我的苦难正是基督救赎之苦的微小体现。那些未曾患病的人无法体会上帝在我们的困境中所赐予的喜乐、释放和安慰。凯瑟琳学会了经常向神呼求，宣告黑暗不是我唯一的伴侣，耶稣才是我生命的伴侣。我没有祷告神让我从这一切中解脱过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祷告求神让我有力量去承受这一切。这是因为我相信在经历这些磨难的过程中，神还有很多功课要教给我，例如对人的怜悯之心。凯瑟琳承认道，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后来我明白事实并非如此。有时痛苦是学习真正同情和感同身受的必经之路，毕竟一个人若未曾经历痛苦，又怎能设身处地地为正在受苦的人着想呢？凯瑟琳相信，精神疾病并不是一个人信仰软弱的表现，但这也许是一种考验。我们应当像面对其他考验一样，向神祷告，使我们忠心度过，并以此来荣耀神。神会使用我们的痛苦去帮助那些面临类似考验的人。他所写的《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这一本书，真实记录了他勇敢面对自身精神疾病的历程，以及他如何以坦诚的心态处理自杀、精神病院和电休克疗法等敏感话题。包括赖特、维尔比、唐木华等多位著名神学家和牧者都极力推荐这本书。北美和英国的大学神学院将该书列为教材，甚至包括医学院、精神病院、监狱部门等机构也在使用这本书。现今已62岁的凯瑟琳近年一直在牧会，并同时在神学院教书和写作，还在全国精神疾病联盟任职。他说，我知道抑郁症和躁郁症依然有可能再次发作， 但我已经拥有了新的信心和应对能力，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被击垮了。我也一直期望我的经历能对教牧关怀的实践和教学产生积极影响。我欣喜地看到我的服事已经产生了果效。
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愿认识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愿认识
献上我的爱，一生只